应该是最清楚的，最远的比较不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一定要记得这里个白马是谁呢？那个答案，当然你说白马，你也可以到这个撒迦利亚去找啊，那里有四匹马，还有四辆马车都有的。但是你真正的解释不是，真正的解释你要问约翰是怎么用它的，约翰讲的白马是怎么形容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白马是谁呢，那现在我们要让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启示录里面还有没有提到白马？如果有，你要比较一下，那么是不是完全一样的，或者是有关系？那这个我想慢慢我们这个谜底就慢慢就会解开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十九章，你看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。那请你记得哈，这里说我观看，那么你如果读这个六章第二节，我就观看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然后说有一匹白马，这里也有一匹白马。然后这里说骑在马上的，这里也说骑在马上的，看见吗？那这里骑在马上的是称为诚信真实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个当然没有完全的不，但是还我们要找到相同的。然后呢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带着许多的冠冕。好了，你看这个第六章这里也是，并有冠冕赐给他。好，然后这他是谁呢？很清楚嘛，因为这个他大腿上第十六节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那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，就是说第十九章的这里的白马，骑白马是基督，没有问题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他骑白马是基督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。那么还有呢，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。那然后呢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那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有意思的。这个他是基督，没有说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是个真的人。一讲的神之道呢，就 personify， 你看见吗？这个变成东西了。你讲的神的话，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死，这个不是个真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是这个现在这个人，你把人格化了，就骑在上面。所以现在你看，这骑马的，你看一个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那是真的就是我们的主。但他同时呢，他的名称神的话。那神的话，你看就是他说的那个话，所以不是那个人，但是这个呢，也是他的名字，他的名称为这个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，你明白这个以后，那么下面我看应该问题就解决了。怎么解决的呢？你比较这两个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你是要最先要接受约翰的解释，因为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嘛，他用的口气，你看，我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等等等等，所以几乎是一样的。所以你要问约翰是怎么说的，那么很明显，你根据启示录都是这样，你看见那个解释就是用约翰的话解释约翰的话，那么这个白马应该就是这个白马，因为很近嘛，这个白马应该就是这个白马，所以呢，你的答案很可能就是基督。这个是清楚的，这一点是清楚的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有的人相信说他这个白马指的基督来说。那么根据这个未来派的，他们因为是根据约启示，根据这个马太福音24章，那么就是因为假基督了，然后战争，然后饥荒，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次序的话，那么他说你看，那么这个应该是敌基督来说。那么敌基督我们说过了，在解释上你很牵强，你不大容易的。但是基督，你若说是基督也有一些问题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说过了，这个骑在上面的是人格化的，是个东西，就是不是个人，是把人格化的东西骑在上面。所以呢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么你可以，你不基督不能说完全是错，因为这两匹马是很靠近，你看你们很清楚，很这个一点都没有错。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，就是 如果今天你解释这段圣经，你一下子就把十七章丢掉，十九章丢掉，然后你就去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你把那个答案装在这里，那么我说过，我们已经讲过，就距离来讲，那个就远得多了。你最少要用启示录的话，或者是约翰的话，他的书信也好，他的福音是福音书也好，那么然后呢，最后才是用别的地方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，否则的话，你看这个次序就乱了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你们首先的最优先的应该就是同样一卷圣经里面的话，那么这样的我想就容，那么当然你还要看到底这个 fit 不 fit， 就到底这里这个对称不对称，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你明白了，明白了这个启示录十九章，你并没有把它丢掉啊。你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未来派的呢一定要说这个不能放在这里，所以在解释上就已经很牵强，你已经把一部分的资料丢掉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我们还得要抓住二十四章呢，二十四章还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二十四章里面呢讲了很多很多负面的，也讲了有一个正面的东西，这个你要把它抓住的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里四匹马，一匹马正面，三匹马是负面，你看了就从颜色各方面我们讲过了，很明显是分成两类的。所以现在呢，除了刚才这个资料之外，我们还得要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那么我们看到底那是指的什么来说。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二十四章没有错，讲到假基督，讲到打仗，讲到饥荒，讲到地震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都是灾难的起头，等等等等，这是二十四章前面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再读下去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，只因不法的是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然后下面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当你这里面讲到要来的以前许多征兆的时候，很多负面的没有错，有战争，有饥荒等等等等，但这里一个正面的是什么？正面是什么？是指着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所的。所以这样你一对照你就清楚了，因为这个人格化的东西一定跟基督连在一起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你，跟基督连在一起怎么，那个答案在哪里？根本就在启示录第十九章。十九章一面是万王之王，一面是万主之主，另外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一个东西，叫做什么呢？人格化的就是神的话。所以你把神的话传出去，你让神的话出去，就是叫天国的福音出去嘛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原来第六章这里的这一匹马，这骑马的，有人说基督没有错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更严谨的话，那么应该就指着基督那匹马神的话来说，就指着福音来说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原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他揭开的第一个印，然后呢马就出去，第一匹马什么，就是福音就送出去。感谢主，从五旬节那天果然这样。那么等到福音送出去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说，我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了，拿着弓，那么一点都不错，他已经得胜了嘛，已经得胜，有弓当然有剑嘛，那他有弓，就好像我们的神呢，不是在哈巴谷说是他的弓全然显露，他拿着弓，而且呢有冠冕赐给他，有冠冕赐给他，就值得得胜来说，我们的福音是得胜的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然后他便出来胜了又胜，你看福音向来是得胜的，那么不光胜了，而且最后是得胜的，那这个才有意思嘛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的主把这个揭开了，然后宣告说这个所有这个所有这个神的仇敌，所有撒旦是这个践踏这块地，是盘踞这块地，是篡夺这块地，根本他是非法的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那我们的主怎么做？我们的主怎么收回失地？怎么收回失徒？我们已经说过是用福音来收回失徒的嘛。什么时候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你看见120个人从上头升，结果他们好像伞兵部队一样从上面降下来了。那么整个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。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除掉他。结果呢？你看他们，结果伞兵降下来的，他们不是得了一块桥头堡吗？是120个人，等一等的3000人，等一等的是5000人。他们的虽然在敌后，但他们的法律是自由区的法律，他们的粮食从天上来的粮食。那弟兄姊妹，慢慢的，不光是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安提阿的教会，你看一个地方，你看见神的见证，你看这个自由区就扩大了，然后呢，你看见从仇敌的手里、撒旦的手里面就夺回了这些领土回来。所以不是这样，慢慢的，你看见我们从一面宣布这个他们是非法，然后一面借着教会，那么这个怎么得胜？是福音得胜的嘛？所以是福音叫我们从撒旦的手下归向光明。结果我们这些沦陷的人，我们这个沦陷的土地慢慢的就收复了嘛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2000年来这匹马一直跑到今天，跑到纽约，然后跑到不管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在那个地方有许多人蒙恩得救了。本来他们都是拜偶像的，本来他们根本不尊主的名为圣的，结果只要这些人所在的地方，你看不是天国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不是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吗？如果这样表示天国已经开国了，那么天国今天在哪里？天国在哪里？就是看福音传到哪里，福音传到哪里，天堂就到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嘛，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福音是什么，是胜了又胜，胜了又胜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真的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你看仇敌甘心吗？仇敌当然不甘心，他就兴风作浪，就兴起大的逼迫来。那么好了，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有许多政治板块就移动了。撒旦最终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徒，就好像哈曼最终的目的是要摧毁摩迪改和跟随摩迪改的人。撒旦要做这件事，不过他兴起许多政治的板块动来动去，然后呢，你看世界就有太平，然后有饥荒了，然后一直什么，一直到今天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瘟疫啊等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从主升天开始，第一匹马出来，第二匹马也出来，第三匹马，第四匹马。那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到了第四匹马的时候，这里的瘟疫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像 SARS 之类的东西，像这个艾滋病之类这样的东西。那么第三匹马这里的饥荒，那么用今天我如果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是指什么？指的全球性经济的灾难来说的。那么你再读下去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清楚了，这四匹马都是全球性的，福音要传遍地极是全球性的，这里的战争是全球性的，尤其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到了今天快靠近这个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很清楚的是全球性，然后呢这饥荒也是全球性的，那么1/4人倒下当然是全球性的嘛。所以现在医生可以告诉你说，大概每4个或者3个里面有一个要得癌症，但是不一定都因着癌症死，但你再加上艾滋病，然后再加上 SARS，再加上将来不知道什么样的瘟疫，我们没有人晓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变了种，什么事情产生变化，我们不晓得。我想 SARS 的恐慌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，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的话，1/4的人要倒下的。然后呢，接下去就是第五个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如果从这个第四、第六、第五章属灵的意义，还有我们一读下来，一直读下来的，我们相信说在这里很清楚的，就是最基本的是第一匹马，他是胜而又胜，而且有冠冕赐给他。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要把福音送出去，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，撒旦还是不甘心，所以你看他从起初就是杀人，所以你看他甚至于可以用恐怖的手段，用刀剑呢，用什么，用这许许多多恐怖的手段，你都读启示录就很清楚了。 给我们看见将来，你看这些事情已经一样一样的发生在我们的眼前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四匹马是从主升天，第一匹马已经一升天，五旬节一降下来，福音就出去了，然后你看耶路撒冷教会就产生了，然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产生，那么等到四活物都说你来，万物都在叹息，就有一天我们的主教终于踩在橄榄山上，他终于回来了。到了那一天，你看见万物要看见神众子的显现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撒旦就到了末日，然后你看见敌基督还有龙还有假先知就要被丢在火湖里面。那弟兄姊妹说，你知道是只有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难怪圣灵和心腹说来，听见的人也都当说来，而约翰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但愿只有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。那下一次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，如果我们这样领会圣经的话，你看见说历史派的和未来派的在这里有交接点，你看见说当你这样看的时候，你发现说你看见这个历史派没有完全读错，未来派也没有完全读错，可能在解经上有瑕疵，但是只的确是摸到了真理的一部分。但如果我们把它看准确了以后，你会发现说在这里历史派的和未来派就有了交集，然后呢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如果主怜悯我们的，也许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这个真理所在的地方，就是真理一定是在 somewhere， 一定在什么地方。那么我们不相信说这一点什么通通看错，有瑕疵没有错，如果我们仔细的话，那么等我们清楚了以后，那么一面我们知道它有属灵意义，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在对照今天所发生的，你看许多事都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眼前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。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